注意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图案，你能猜到是什么车吗？之前我在中东做电车出海项目时就听说，当地土豪最爱开越野车去冲沙。最近我蹭了朋友的路虎，做了一件电动车还无法完成的事，丹霞赤壁越野。那今天我作为电动车主，跟大家聊三个问题。路虎除了能越野，还和电动车有啥区别？路虎三大家族，揽胜、发现和卫士，到底有啥不同？路虎75年，为什么只有这一款绿色卫士90会和乐高联名？我是小妮，谈说记。先说第一问，路虎除了越野，还和电动车有啥区别？为了彻底搞懂这个问题，我还专门询问了路虎车主、软件测评 UP 主苏星河。听说你是先试驾了特斯拉 Model X， 后来决定买路虎，好歹你也是知名科技 UP 主，怎么到现在还买燃油越野车？他给了我三个理由。一，越野的硬技术还是看路虎，比如从一条沟里开出去不难，从一条沟里体面的开出去很难。不考虑体面的话，那不如司机下车自己爬出沟。二，纯粹，路虎只做 SUV， 不做轿车，不做 MPV， 顺便提了句法拉利不做 SUV。 三，保值率，特别是卫士。最后他还补充一句，如果电动主导的时代将近，路虎就是我最想体验的燃油车。那路虎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好吗？以前我只看过路虎越野冲沙的广告，但到了我自己真开路虎越野上山，内心还是有点害怕的，毕竟人家媒体老师试驾都有可能翻车。当我真开着卫士130完成了这趟越野旅程，发现这辆车有很多独特功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三个功能。功能一，它是市面上唯一的三排八座量产越野 SUV， 后两排座椅放倒相当能装，横向打开后备箱也很方便，但如果能做成全屏大床就更好了。功能二，你以为是第二排，实际上是配天窗的第三排，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小朋友坐第三排压抑了。功能三，多种草地、雪地、泥泞、车辙地、沙地、岩石攀爬，最大深度900毫米的涉水等各种越野模式切换，专业名词叫 ATRS， 路虎全地形科技。那这个功能有多重要呢？连我吃晚餐名牌上都写着 ATRS， 适合全程就着吃。如果你想判断一辆车是否适合越野，可以看三个角度，车头的接近角、车身的纵向通过角，还有车尾的离去角，角度越大越适合越野。那路虎卫士分别为 37.5 度、27.8 度和 28.5 度。如果你对这三个数值没概念，可以看我在车主沟通会上偷偷拍下的这张图，横向对比了路虎卫士130、丰田 LC200、尼桑 Petrol 和奔驰大 G 的这三个数值。路虎卫士的接近角和通过角都领先其他三辆全尺寸车型，但是在离去角落后于尼桑 Petrol 和奔驰大 G， 处于中等水平。要说越野还是要亲身体验，这次我就体验了悬架最高、路面上都是碎石的陡坡路段。如果要不是我混入这次路虎车主活动，估计这辈子我都不会开电动车来这里。本来上山前洗得发亮的路虎卫士，上山后就变成这样灰头土脸了。不过我听有人说，这才是越野车最美的样子。再看第二问，路虎三大家族，揽胜、发现和卫士到底有啥不同？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保时捷品牌的四个一模型，那这次我再给大家讲讲路虎的品牌金字塔。金字塔总共分成四层面，由低到高也是由表及里，分别代表了产品线、品牌承诺、品牌宗旨和品牌主张。先说金字塔的最底层面，路虎的产品线包括了三大家族，揽胜、发现和卫士。那每一个家族都由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先看揽胜家族，关键词是奢华精致 refinement。所以揽胜家族是路虎最贵的系列，比如揽胜要 142.8 万起步，揽胜运动版也要 96.8 万起步。当然也有比发现和卫士便宜一些的揽胜星脉和揽胜极光系列，但当你要说起路虎的奢华品牌，最先想到的一定就是大揽胜。再看发现家族，关键词是全面全能 versatility。 我知道著名车评人 YYP 自己就有一辆路虎发现4，看来这车耍沙漠应该挺好玩的。最后也是我最喜欢的卫士，关键词是经久不渝 durability。 这里说的不只是卫士这车经久耐开，更是指卫士的历史最悠久，我在之后第三问乐高联名部分详细讲。你可能想不到，我最喜欢的路虎卫士其实是因为看了一名数码博主的视频，你能猜到他是谁吗？提示一下，他的爱车叫卫翼虎。另外我很喜欢的一位海外车评人道哥，自己也曾有过一辆路虎卫士，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测评视频。另外我还根据路虎官网的厂商建议起售价格， 给大家做了一张路虎车型价格图。从这张图里你也能看出各个车型的大致定位，比如发现运动和揽胜极光是路虎便宜的车型，不过也要35万以上起步。再往上就是揽胜星脉、发现、卫士、揽胜运动版和大揽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路虎还有个神秘豪华定制部门叫 SV 部门，那可就更贵了。当然售价还要看具体车型，比如我这次越野开的就是路虎卫士130，分成两款，售价也都是100多万了。再看第二层品牌承诺，路虎车的特点是 Capability with Composure， 官方翻译是让人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驾驭强大性能。那我感觉这个翻译有点冗长，还不如像苏星河说的，让你体面的从沟里开出去。接着看第三层品牌宗旨，帮助人们探索更广天地。那这句话本身很妙，背后的逻辑是让你跳跃出车产品本身，上升到了车的应用场景，更广天地，而且帮你实现一个目的，探索更广天地。这种跳出产品本身，帮用户构建场景并实现目的的品牌宗旨，值得其他品牌去学习。我们不能只会跑分、对标、比参数，定与之王遥遥领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自己品牌独特的用户群，帮他们实现目标。最后看最顶层品牌主张 Above and Beyond， 如果让你来翻译，你会怎么翻译这个 Above and Beyond 呢？我本来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更高、更快、更强，后来发现路虎官方的翻译更加信达雅，四个字，心智无疆。那你觉得这翻译可以打几分呢？这就是整个路虎品牌金字塔的四层面。最后看第三问，路虎75年为啥只有这一款绿色的卫士90会和乐高联名。如果要看一款车是否经典，我自己有两个评判标准，一，多少顶级名人明星凯，二，乐高是否与之联名。有名人明星背书大家都懂，所以我就重点讲讲和乐高联名。爱宅的和有娃的都知道，乐高只和最顶级的 IP 联名，正如乐高官网 slogan 所说， 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 我直译为只有最好才足够好。那你能想到和乐高联名的经典车型有哪些呢？包括但不限于保时捷911、布加迪 Chiron， 还有大小马之前聊过的反战车型大众 T1 和 T2 等等。那最近最火的乐高联名车型是什么呢？如果你打开乐高官网新闻页面，可以看到 C 位的正是乐高和路虎卫士的联名款发布。那为什么乐高会和路虎卫士联名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卫士是路虎经典 Series 系列的替代车型，正是有了 Series 123代车型的奠基，才有了后来卫士的90、110、130。这次我有幸在山上还看到了这款从乐高里走出来的路虎卫士，让我总感觉有种不真实感。这个绿色叫格拉斯米尔绿，那格拉斯米尔是英国湖区的湖泊之一。之前我在英国上学时去过很多次湖区，没想到竟然还有以此地命名的配色。这车开到路上回头率相当高，那你觉得这配色怎么样呢？这次的越野旅程虽然挺累，比如在山顶大风中，摄影老师吸着沙尘，还要手持运镜风骚走位，还有的媒体老师也不容易，爬上车顶凹出造型，只为用大疆无人机拍出更美的风景。不过这次越野弥补了我作为电动车主的遗憾，只能在城市苟且，不敢去郊外撒野。而且我所体验到撒野不只是越野动态体验，还有在山顶驻扎露营，喝一杯咖啡，吃一顿烤肉，望望山脚下的风景，都是和我在城市里完全不同的心情和感受。在山顶时我就在想，我们买车真的只是买这辆车本身吗？有句话叫人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几个瞬间。我们买的其实不只是车，而是和车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去过的地方。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遗愿清单》。两位老戏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短暂，遗愿清单尽早做完，别留遗憾。下期视频我还会给大家讲另外一款经典车型背后的品牌故事和实际体验，如果你感兴趣别忘了关注我，顺便点个赞，这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是蒋妮谈说机，我们下期再见。